欢迎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
我是阿鲁，
我是阿梅。
好，今天就是我要来分享我的生活之旅。
对，因为阿鲁又离开了台北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这段时间去花莲大概待了快三个礼拜。
嗯，
然后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叫海货市集，
很有名的活动，大家都知道，应该吧。就是动不动有人就是经过我都会问我说啊，你没有去海货？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一定要去海货？很多年前，以前就会觉得时间到大家都要去春娜、然后时间到大家都要去大港开唱或类似什么这种、就海货有点像这种。
你是那种会去音乐季的人吗？
我其实我就觉得我不是啊，可是有些人就觉得为什么你还在这里，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去啊、我觉得是因为有一些人过着更正常的生活，他就觉得我是、我这样讲是不是又要得罪人，我是更不正常的人，
就是他们的光谱
对对对对对，
就是相对的你看起来跟
对对对
距离
不太一样，
但是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我不是，就是对，我就是书生。所以你去了海货？
对，我今年就在活动开始之前就有先去当前期筹备的志工。
嗯，你是一直都会有去海货的人？
算是从2017第一次去之后就几乎都会去，然后但是比较多是去玩，然后其中有一年有去表演当演出者，然后今年是自己第一次以志工的身份跟角度参与这整个活动。
听起来蛮有趣的。今年为什么特别想要去当志工啊？
因为以前不能去，就是因为工作
啊，
就是，
所以你今年是一个自由人了，
对，
恭喜恭喜。
好像以前其实就有想去，但是对啊，都是因为工作的档期没有办法排出那么长的时间在那个时候。那我好奇，如果是一个觉得自己不算会去海货的人，那你是怎么知道海货，或是你对海货的印象是什么？
就虽然我不是会去泡在那里的人，可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就是很长时间就是都会有会去海货的人。
就是很好奇，就是你眼中的海货，你对他的认识是你觉得那是什么样的地方之类的？
就是身心灵市集啊。就如果要给我一句话标签的话，它就是一个身心灵市集，然后很像是一个就是会连绵很多天的庆典。然后它是有一些，但是我们以前会知道就是类这样的庆典可能就是一种，就是它就是真的是部落庆典，就是比如说就是原住民的祭。对，然后但是海货就不是嘛，它就是有一些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些不满足于都市生活的年轻人，然后会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做所有在他们所不喜欢的生活里面没有办法那么充分的去做的事情，各式各样的你在都市里面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空间去实践的才能。对，就是所以会有很多我们在都市里面找不到店家提供的服务。这样描述对吧？就很中性。就是这个是我对海货的印象，就是它跟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想象有关，然后它跟一些年轻人的创造力有关，就类似这样。你自己，那你自己呢？你的角度呢？
我自己哦，我也是，我就是那个年轻人。
你就是那个年轻人。
然后是从也是从对生活的不满，然后想要去找可能性开始。我记得就是之前还在拍片的工作的时候，就是拍 拍到有一年，我就也强烈的感觉到一个工作倦怠的感觉。
嗯，
然后那个倦怠甚至是我有工作，但是我就觉得我的身体就是起不了床的那种。
哦，那对，那已经有一点强烈了，
就觉得哦，我什么，嗯，对，然后
蛮忧郁的，
就它就会成为一个推力去让我想去找生活还能有什么样的可能。嗯，然后那时候其实不是直接接触到海货，是先刚好遇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艺术季，它也是一个发生为期七天的一个活动，然后也是会有很多表演者啊、工作坊啊，大家一起生活吃饭，然后，嗯，但是它的空间场地是在一个山谷里面。
嗯，
对，然后也是会有很多的嗯志工啊工作人员，就是那时候在活动前期就先去那个场地帮忙整理场地，就是也是做前期志工这样，然后那个经验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的门。
嗯嗯，
然后突然就发现，因为之前在拍片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倦怠也来自于一种我的劳动力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被公司和资本主义的那些把我的成果拿去变成商品或是什么，就是一个跟我的创造力
被掠夺。
嗯，就是我创造出来的东西，但是跟我自己没有关系，或者是我觉得影像产业，就是比如说我那时候在拍广告或电影，然后好像它很大的是在为了要诱导人去消费，
嗯，
然后去创造那个消费的欲望，然后但那时候就心里就会有一个很抗拒，就是说没有，你们真的没有需要这些东西你们不需要这些东西让自己过得更好。
嗯，
对，然后或者是
就你在做你不相信的事情。
对啊，然后，嗯，或是觉得那些营造很美好的画面或是生活状态都是，就是怎么说，嗯，
马克思讲异化嘛，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嗯，
对，然后以及嗯，就在可能片场也或是在任何的阶层化的那种工作场域里面，一定会有的人跟人际关系会有一种阶级或是那课程的那种压迫吗，或者是就是你就是会知道你们之间不是对等的，就是会有一个权力的相对的那种关系在。
嗯
嗯，然后就会让人的某一部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让他自由，或是真的做自己完整的样子。
嗯
嗯，然后就是会有一种觉得自己的创造力或是身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这个主体性在这样的工作里面是慢慢在流失的。
嗯，明白。
嗯，然后所以
这个有一点，这个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有点是那一段忧郁的来源嘛。
嗯，
就是一个缓慢生成的没有力气的状态。
嗯，我那时候会觉得自己的创造力的无力感也是来自可能我们接到一个剧本，然后去把它的拍出来的过程，然后我可以做就是美术的设计啊，平面设计的部分，但是不管我把道具设计再好，但当他的剧本写的让人觉得这个故事不值得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那我到底在那我花了生命在这边，然后好像在做一个其实不那么需要存在，不那么觉得别人需要花时间去看这些东西的事物上到底在干嘛。
嗯
嗯，所以当我在那个活动里面去做志工的过程中，就发现
哦，现在是在讲那个刚刚说的那个山里面的艺术季。
对，
嗯，
然后 就当我想从原本的工作场景状态离开去找其他的可能是怎么样存在的时候，就发现在为那个准备艺术季的过程或者是跟伙伴一起生活的那个状态，就是我首先是先来到那个场地，然后那个场地是有很多的废弃建材所搭建起来的，
嗯，
那可能是各种地方不同地方收集来的门啊窗啊，然后桌椅和厨具琉璃台，是就是都是透过收集然后再重新搭建，
嗯，
透过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方式去使用这些可能别人觉得已经像是垃圾的东西，
嗯 嗯
但是它重新被创造出一个很有生命力，就是很像宫崎骏的那种建筑物的一个画风这样，
嗯，霍尔的移动城堡的那个城堡，
对，然后就在这个场域里面本身就带给人一个很有生命力的感觉之外，是在里面遇到的人或是我们一起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会整地，然后去把下雨过后会充满泥巴的土地，然后去把一块块的那个也是收集来的砖块，然后把它整理铺上去，然后当每一次在那边生活的每一天，我们要再走那条路去洗澡的时候，就会踏着自己整理过的那块地，然后觉得，嗯，我为自己做铺了一个很舒服的路去进行我要洗澡这件事情，就会很开心。
嗯嗯，就是你真的，就是你不是只是，就你真的打造了你自己生活的地方，这样。
对，
嗯。
然后像大家会在每天收工之后一起煮饭，
嗯
嗯。然后在那之前，其实我是一个不会自己煮饭的人。
哦，嗯
嗯，因为在拍片的工作。就在剧组家都订便当，或者是对，就是不会有这个比较没有这个习惯，是自己有时间去
准备自己的食物。
对对对，
嗯
嗯，所以是那一段时间左右，我才开始去市场买菜，然后开始去研究我可以怎么煮自己想吃的东西。对，然后。在那边因为大家会一起煮，然后也会去发现很多使用食材，或是更可能原本不会觉得这些食材可以用，就可能那部分已经就觉得应该就是直接丢掉吧，没有，他们还可以拿来做其他，
嗯，我懂
变化。
对，我自己在做菜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件事。
然后我觉得生态厕所也是一个我觉得很酷的东西，是在那边我第一次遇到，然后它是可能架高一个竹屋，然后在那个竹屋里面会有两个洞，然后你就从那两个洞上厕所，就是它底下可能也是有挖好一个坑、
嗯、
然后当你的排泄物在那个坑进去之后铺上
用埋的
米糠或者是木屑，然后他们就会进行一个天然自然的分解那些排泄物，而不会有味道。
嗯
嗯，然后
跟猫猫是同一件事。
对，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其实那些东西都就可以直接变成植物的那种菜园里面的肥料
。嗯，生态厕所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它跟你刚刚讲食物那件事情是一样的，
嗯，
就是你以为丢掉的东西，但是它其实不是，就是跟人有关的，对，那个其实都是资源，那个最后它都是可以用的东西，而不是不需要的东西，就跟对，
嗯嗯，对，所以在那边就是会有经验到各种事物的它的来跟去，我们更意识到要为这些废物负责之外。也还有是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手去解决问题，而不只是很简单的可能透过买一个什么东西来去解决。
嗯
嗯，
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耶，听起来。
嗯，
而且听起来也是一种轻微的轻微吗，就是也是一种启蒙经验。
嗯
嗯，
然后对啊，我就觉得在那边就有很大的空间去发挥创造力或实验，然后去想说这个东西可以怎么样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嗯
嗯，然后我笔记本里面有找到自己之前的一段日记嘛，然后它是跟马克思有关的。
不是我才是社会学系的学生吗？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的那个经验，然后体验到这些，然后再看到这段话，我就觉得哇，他说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本身的东西就越少。
为什么你会读到这个？
我忘记了。但 我觉得
是
共识性。
对对对对对，听起来也是神谕。
就是当我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就来告诉我这就
是
这样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对。嗯，
就马克思虽然是我们上一集说马克思虽然属于一个没有子宫的人，
嗯，
但他也懂得很多事情。
对啊，然后哦对，我觉得这也有一个是会开始更珍惜的去看身边有的资源的一个过程。
嗯，
嗯，然后哦我觉得因为大家在那个环境里面或是这个艺术节它制度设计就会让很多参与在里面的人是一种我们是共同在创造这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它里面可能会有表演者，会有带工作坊的人，然后也会有厨房为大家准备每天的食物的人，
嗯，
以及就是安排各种行政的志工们，然后这些人都有机会在那边一起生活，一起可能看表演啊，一起吃饭，或者是晚上一起围着火说话聊天，然后他就打破了一个我们可能以前去看音乐季或是演出的那种表演者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然后或是他有一个形象去让人推崇，但是在那边我们可以在下了台以后去像一般人的一样去对话或是一起吃饭去聊他的生活，他怎么过生活的，或是他怎么会写出这些歌，而不只是他被一个产业包装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是是是，
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商业包装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好耶，因为等于说就是当他是一个产业的时候，就是当他是一个产业的产品，明星是一个产品的时候，他其实也被孤立在那边嘛，就是他的创造力就是看起来好像观众很多，可是他跟底下的人是没有连接的，就是他，对，他就会也被孤立在那。异化也是这个意思嘛，就是异化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你会跟你创造的东西越离越远，然后你的创造的东西越来越跟你没有关系之外，他也会隔开你跟其他人的关系。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就是也是一个恢复连接，就是创作的人他是因为跟我过一样的生活，然后从这里面他有一个体悟跟有一个感觉，然后创作是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这个人他也不会被孤立，因为他的作品跟他是在一起，然后他跟你们在一起。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这件事对自己很像是一个祭典，就是生命中很重要的祭典，去转换自己原本以为的生活是什么或世界是什么。然后自己可以更自由的去不管是看待劳动这件事情或者是人与人相处这件事情。
创造，
对，
就什么是创造。
然后这个活动在过程之中其实还是会有一个问题，是主办人他会让人觉得还是会有很大一部分是他意图想要事情怎么样才是比较符合他的期待，但是或是他一开始给人的感觉可能是比较是平等自由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为什么可以 你说这样就这样。
嗯，就他还是有一个比较大比较强烈想要介入的、嗯、的状态倾向。
嗯
嗯，所以也会对你们有点干扰。
对，就是大家会有一点觉得更了解之后觉得这不是他一开始想要或想象的，然后但主办人就会觉得是你们自己一开始没有看清楚没有理解清楚这边的规则是什么。
嗯嗯，对。
好，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同时有听 有知道其他的人也有去过海货当过志工，然后他们就会说那边的志工的制度或是对待志工的方式是更友善或是更珍惜的、
嗯、
所以很多从这个艺术季离开的人就是之后不会再去那边，但是很多同文层就会往海货那边聚集这样。
嗯，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你跟海货的缘起。
嗯，
就是你开始知道这个东西然后也对他有个向往，就是他会更好的对待你这样。
嗯，然后所以是就会很好奇那边是什么状态，然后所以就之后就开始去。
嗯，所以这个是所以你会去海货是也是2017年18年
17第一次去。
嗯，
对。然后就第一次去也会很惊喜，就是这边真的有很多很奇怪很各式各样的事物跟人，然后也是会有点紧张，就是会有一种自己是新来的
转学生
对，还在摸索这边在干嘛。
但第一次去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让你有印象的体验吗？比如说你遇到谁啦，或者是你有看到什么事情让你留下记忆的？
因为那边海货就比较多是以摊位，就很多很多的摊位可以逛，然后我就会走，然后就感觉到这个人，我虽然还不确定他在干嘛，但是我有一种我很想要跟他聊聊或是很好奇他到底是在做些什么服务，然后就会坐下来跟他谈话、嗯、然后去认识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或是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嗯
嗯，然后那时候认识的一些朋友在那个空间场域就是都可以很敞开的去分享。
嗯，
然后会觉得虽然我们的交汇只有那几天，但是他可能比起你很多一起工作的几个月几年的同事、
嗯、
还更有交集
连接。
对、
嗯、
连接或是你们关心的事情对世界的看法是更靠近的。
嗯嗯嗯
嗯，也是有一种在这边会遇到很多觉得他们关心的事情跟自己很接近的伙伴的感觉。
嗯
嗯嗯、哦、然后这次去当志工的其中一天也有去看了一部纪录片。
嗯，
然后这是今年上映的，就是 有一个导演他做以海货的民宿的老板骷髅为主角去拍他的故事，然后去从他这个人去讲到他办这个市集的这件事情。然后海货他是一间靠海的民宿，
是
嗯，然后这个民宿的老板他叫骷髅，这部片的纪录片的名称也叫骷髅。
嗯、
KULO 可以在 YouTube 上看得到这部纪录片、嗯、对。然后他是一个中学就去工厂打工，然后在一个工伤的事件去让机具压断了他的手，
身体性的创伤事件。
对
嗯，截肢。
对，然后这件事对骷髅来说让他的生命就算是消沉了好几年的时间，然后但他 原本就是一个对艺术创作很有热情的人，
嗯
嗯，然后所以他就还是会有在做就是可能皮雕的事情，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承诺了自己，因为他接到了一笔可能比较大的什么5000块的皮雕的订单，然后他就要自己用这笔钱去环岛走路。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应该也是很久了吧。是
因为现在很难想象5000块我就觉得我可以去环岛。
对，应该也是好几十、20、30。
哦，真的、啊、哦，所以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
嗯，反正那时候就他就开始走路，
嗯，
然后来到花莲的这片海，这边就很吸引他，然后也在这边认识了一些艺术家朋友之后，就开始在这边停留下来，然后把简单的生活空间就是弄成可以当民宿这样。
嗯
嗯，也会陆续有很多小帮手来他那边打工换宿，这些小帮手感觉有点像是志工们的原型嘛。
嗯
嗯，然后因为他周围的这些艺术家朋友们，他们就想说想要一起来把自己这些创作的东西有一个一起摆摊，
嗯，
办一个市集这样。一开始是可能大概只有十几摊嘛，然后就是好朋友间同乐的感觉，比较那样子的氛围这样。
嗯，
然后慢慢就摊位越来越多，之后能盛新的团队进来帮忙主办之后，一下就变得很大。
嗯，就突然间变成一件事。
对，就是可能几百一百摊，然后就直接跳到300摊的摊位量
啊。哦，那真的很多。300摊真的很多。哎，
嗯，超级多。嗯，
我很难想象300摊会长什么样子，是一个300摊的市集，
地很大。
嗯，是是，就占地很大。
对，
嗯，
然后就是骷髅他，我觉得他一开始办市集也有点是想说，因为他曾经受过别人的帮助拉他一把，所以当他看见一些年轻的艺术创作者，当他作品还不够成熟，不比较辛苦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就会想要也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去让
别人看见。嗯
嗯，对，所以一开始是这样子的初衷。
嗯
嗯，然后另外一个我也在另一部纪录片里面看到另一个长辈，他叫阿忠，他也是他的骷髅邻居。
嗯嗯，
也是一个艺术家的状态的那种人。他就说他觉得这件事之所以会爆开来，也是一种这个社会里面有许多被压抑的那些年轻的力量，他们没有地方去抒发他们想要表达，或是他们的创造力没有地方去有一个出口，所以当这件事情有一个机会或是很自由的可以给他们空间的时候，他就很像一个爆出来的青春痘。
好妙的比喻。
对啊，我觉得蛮生动，因为在他出来之前是一个农嘛，然后那个农就很像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之下那些我们被掩盖，就是这些没有
就某种能量，某种被不要的。
对，
嗯，
就是这些是不具有生产力啊，或是这些是没有用啊的那些标准之外的东西。
嗯
嗯，然后所以好像也是一个集体的需求找到一个出口。
嗯
嗯，我觉得也有一个是可能很多对生命还在困惑的人，
嗯，
但是到了这里他们有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待
喘一下。
就是被接纳的那种感觉、
嗯、然后可以比较舒服的去想一下自己现在要干嘛这样、
嗯、或是可以有一个空间让他不会觉得
被不要，
对，在这个城市生活里面自己是这么的废
嗯，
然后接受这样的自己本身就会让人觉得是有一种疗愈的效果。
嗯嗯嗯，明白。
嗯，然后所以在一开始就是以手作的作品的摊位为主，就是各种艺术创作，然后也会有舞台，有乐团音乐表演，然后这些也都是一些喜欢玩音乐的朋友，他们自己组起来的团，他们自己写的歌，去描述他们的生活这样，然后再慢慢有一些本来只有一个舞台，然后规模越来越大之后，就变成了有三个舞台，然后就开始出现跟舞蹈的身体有关的演出，然后或是有 DJ 放电音的舞台这样，然后让各种各样，就是他给很多很大的空间，然后比较自由的门槛，去让那些有些什么想要表达或展现或分享的人可以去尝试，然后尽管可能有些人上去唱歌音是不准的，或者是他其实不是专业的舞者或者什么，但是他有想要透过身体或是音乐去分享或表达的东西，都可以在那边被好好的看见。
嗯，
然后也会看的人跟表达的人有机会可以好好的讨论他们在表演中看到的东西。
嗯
嗯，然后就会让我想到今年去当志工的时候，有一天就有跟这一届的主办人叫 Danny， 他聊到说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表演对，因为他觉得当这个世界的舞台或是镁光灯都被掌握在一些有权力的，不管媒体也好或是大的机构的时候，一个人可以成为表演者是一种他把话语权重新拿回来的时候。
嗯
嗯，
所以他说的每个人都应该要表演，也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拿起麦克风可以说自己的时刻。
嗯
嗯，我们都需要一点狮子座
拿回自己的主体性，而不是被这个社会的习惯那个模式去消音，
或者是去规定说你要怎么样你才能够拿起麦克风。
嗯
嗯，
哦，就是狼女做的那个不敢拿出不够好的作品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哦对对，就是刚刚的那个症状列表里面有的东西，
嗯
嗯，
就是不够成熟的东西，它也有被看见的意义，
嗯，
跟价值，
明白，
嗯嗯。然后那时候我们还有聊到一件事，是他说，当一个人如果他可能他想要做某件事，比如他想做音乐，或他想做创作，然后当他因为不成熟而被其他人觉得打压或是批评的时候，一个人很容易就那算了，我不要做这件事情好了。
嗯，
然后但是当在海货这个空间或场域，他是充满着支持去做任何尝试的时候，自己反而就没有理由或是没有借口，
嗯，
就是说哦，因为我是被别人觉得这条路不行，你得到的都是支持的时候，就没有借口，
嗯，逃避你自己，
嗯，
真正想要说的话，
对，
嗯，
所以就要为自己负责，
嗯，
这是
这个说的很好，我喜欢，
对，就是你要做这件事情，那就你要为你自己真的
去把它做出来，
渴望去负责。
对，嗯，对，就是你要去拿，你不能说就是他们不给我，嗯，因为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到你，
嗯，
发出来的样子，
嗯嗯 嗯，对，我觉得我蛮喜欢这个，
蛮感人
的，
嗯
嗯，然后。因为排货办了那么多年，然后可能就是也会 有人会问骷髅，就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年啊，或什么的。那他的说法，嗯，同时也是我的感觉是，每一届都是独一无二的。
嗯，是。
然后他会随着每一年的天气、每一年的人跟有的资源而长成不同的样子。
嗯，
而我觉得这个有机性也是。也是一种不同于我们在城市里面工作的那个状态，就是可能我们在一个机构里面，我们如果每一年在这个时候都要办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例行公事。
嗯，
然后好像
确实是
就会变成有一种应付，我们已经习惯这件事情要怎么做了，那我们就照着那个方式做。
嗯 ，SOP。
嗯，然后但是当每一年都是进来做这些事情的人，他都是志工的时候，这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他没有他不是被逼迫你一定要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就跟刚刚那个一样，就是你就再也不能够逃避，就是你真的想要怎么做，或者是
对，他就会有一个很强的主动意愿，是我想要它发生，所以我在这里。
嗯。